怎么去做关怀的工作啊，就是说啊，不但是他自己做辅导，他也培训弟兄姐妹呢，晓得在教会里面怎么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有困难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是第一次到德国来啊，我们是周一吧，就刚过那个周一到德国来，因为呢，我被邀请到这个英国，去年的时候就被那个英国的 COCM 就是华侨布道会，邀请我们呢，就是到他们的那个读经营啊，他们有个读经营，那我们在那里呢已经有10天的时间啊，然后呢我因为认识那个陈牧师啊，陈牧师也有下来说陈新义牧师啊，其实我也认识了林传道啊，因为他们俩都是从多伦多过来的啊，所以呢我来我既然晓得我要到英国了，我看见陈牧师我就问他，哎，我反正英国到英国那个车票这个那飞机票已经有人替我付了啊，那么我说你们德国那边怎么样，我反正我可以有一周时间可以到德国来看看这边的福音工作啊，看看探访这里的教会啊。他说真不巧啊，就是陈牧师跟林传道刚好都是这个礼拜呢就已经就是回加拿大，然后呢到香港了，他没人接待啊，他不过呢后来他又说啊，虽然我们不在，但是呢可以替你安排啊，只要不需要人带着就行了，你们自己就是给你买了火车票，你然后一个一个城市啊，所以我们第一站呢就到了汉诺威啊，那是陈牧师那天还在，第二天他就走了，然后我们再跟着就到了克劳呢，有大概有3天的时间吧，然后就到汉堡，那今天早上在汉堡讲道，然后呢跟着下午呢赶车过来。那么来以前呢，我就奉闻德国人呢这个对守时啊各方面就是特别掐得紧的，然后呢我就跟特别跟那个陈牧师说，哎呀，我说你们德国人是不是这个时间火车啊点啊这个各方面掐得很点，他这只不过是传说中的德国人那么我们就领教了一下，今天领教了一下传说中的德国人啊，结果我们应该3:01到的，结果呢是3:20差不多25分呢我们才到站啊，整整花了有25分钟的时间。那么，当我们在这个英国的时候呢，我就碰到有一位的姐妹啊，她是刚从那个西班牙那个就是叫什么欧华神学院啊，欧华神学院毕业。那她毕业以后呢，就在那个英国那边呢实习。啊，她也是从德国在欧华那读书的。她不想你认识不认识，就姓王的王。文曼好像啊，叫 Wendy 啊，那么他呢，刚好呢就到那个英国那边去实习。那去实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谈起来，因为他刚开始就是神学毕业，刚开始服侍，啊，他就看见了，哎呀，其实呢，教会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事工很多很多，啊，他都不晓得怎么来开始，好像毫无头绪，啊，忙就是。忙得不得了，然后呢好像都不晓得顾哪一块啊。其实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提摩太后书2:2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信啊，因为他在4章里面呢就已经讲到了，他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他写完这封信以后没多久呢，他也就为主殉道了。那么他所以呢这封信呢他自己也晓得啊，这将是他最后的一封信啊，写给提摩太。那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呢，就特别嘱咐提摩太一个事情啊，提摩太后书2:2啊，在圣经的后面的啊，提摩太，那新约后已经挺后面的了。找到以后呢，一起来读一读啊，就是一节圣经啊，很简单的一句话。那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呢，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这样一句话很简单，一句话。那其实呢，当那个姐妹问我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服侍了，就是也有就是我在牧会吧，牧会宣教加起来大概有28年， 然后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呢，也服侍了有八年了。说我们在神的，就是说在福音的施工上吧，一起服侍了有36年之久，所以多少有点经验呢。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开始实习，不错，有很多事情。教会的聚会啊，主日崇拜固然很多事情，还有周间的一些的这个查经祷告会啊，主日学啊，诗班啊，儿童主日学，我说一大堆的事情，他忙不过来，怎么办？我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先别一头栽到那个服侍里面去，你一进去的把你困在里面呢，你根本就毫无头绪，然后呢团团转。其实呢，你进去以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就立马的完全投入那个侍奉当中。我说你进去以后，你要看看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一些他愿意服侍的、能够被栽培的弟兄姐妹，然后你带着他一起来服侍。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念的刚才那句话，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这里一句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呢，其实包含了有四代人在当中的，对不对？细心看看，第一代是谁？第一代就是保罗嘛，对不对？保罗他在教导第二代是谁？提摩太和跟他一块的那些见证人，所以有第二代了。那第二代呢，提摩太又要做什么？他又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对不对？那这个第三代呢，他能教导别人的人就第三代的。第四代呢是什么？就那些被教导的人了，就第四代。那其实呢，保罗就对提摩太说，当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要特别留心一下，有一些人他能够去带领的，有些人他能够去教导别人的，你要特别把这些人找出来，你要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他，你要教他怎么去做。否则的话呢，很多教会呢就少数的几个，就是说啊，同工或是牧者，他就忙着团团转，然后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就坐在那被侍奉啊，甚至呢还有些这个教会研究教会的人还有一个理论出来，就是80-20，80%人是被服侍的，20%人在服侍，结果呢20%的人呢就感觉到非常的忙啊，就忙死，那84%的人呢就闲死了。那其实呢，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呢，保罗就提醒啊提摩太，你要留心，要培养新的同工啊，你能够带领人。当你能够带领人的时候呢，当他们起来了，你就可以再开展新的工作，你又可以带领其他的人。那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当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走上十字架，对不对？他要背上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他替我们流血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凡是相信接受的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啊，福音的重心就是在这里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强调的，好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3-5节里面，保罗呢就跟哥林多的教会这样讲，到底福音是什么？那福音，它就是按照经上所说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然后又埋葬了，然后又按照经上所说的，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这就是整个圣经福音的核心，福音就在耶稣的钉死、埋葬跟复活。那所以呢，耶稣当然他在世上所工作最重点就是这个。那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福音书有4卷，对不对？哪4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卷福音书它的重点在写什么？写耶稣出生？不是的，因为写耶稣出生的地方只有马太写了，路加写了， 短短的几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对不对？到底重点在哪？其实要是细心看的话，福音书的重点就是在耶稣他在地上的最后那一个礼拜，他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被卖，然后钉死，埋葬，复活，那个是整个福音的重点。为什么这样说呢？耶稣在地上最后那礼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他骑驴进耶路撒冷那时候开始的，对不对？我们每一年复活节以前那个礼拜天，我们就叫什么？叫中树节，或者我不晓得德语怎么说啊，英文的叫 Palm Sunday， 啊，叫什么？
啊，德文叫 Palm Sunday。
啊，好了，也差不多了啊。好像德语就英语变个调就是德语了。但是呢，就是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些百姓门徒把衣服铺在地上啊，把这个棕树枝砍下来铺在地上，耶稣骑驴进去，百姓夹道欢呼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开始了耶稣在地上事工的最后那一个礼拜。那么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总共有多少章？28章，马太福音有28章，哪一章开始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啊，你要是回去看看的话，我告诉你吧，就在马太福音21章，从21章就记载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说有1/4的篇幅，马太的1/4是记载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最后那一周。马可呢，总共有多少章？有16章。16章马可福音是哪一章开始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是在马可11章开始记载的。所以呢，马可占了超过1/3的篇幅是记载耶稣在地上最后那一周的。然后呢，路加呢，总共有24章，从哪一章开始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是在19章。所以呢，也是最后的6章，也是1/4的篇幅。那约翰的篇幅就更长了，约翰福音总共有21章，他从12章开始就记载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所以你就看见福音书它的重点放在哪？放在耶稣在地上最后那个礼拜他所成就的事情。他就来到，他说人子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对不对？要在祭司、文士、长老的手下要受很多的苦，并且要被钉死啊！但是他要3天后复活，那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那所以当然耶稣在地上所做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耶稣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建立一批的门徒出来，建立一批门。当然他在传神的道有很多人来跟随他。我们要是从路加福音来看的话呢，从路加福音第6章开始呢就有这样的记载了。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开始呢就讲到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啊，然后呢第14节里面就讲耶稣呢就整夜在山上祷告，祷告了一夜以后呢，他下来呢就招了12个门徒啊，就称他们为使徒。招了这12个门徒以后呢，选了这12个门徒以后呢，就从跟随的人当中选了12个人，就让他们经常与他一起出入啊，他要跟耶稣一起啊，在看耶稣在做什么，他们学习跟耶稣一起来学习啊，耶稣差他们去传道，给他们有权柄。然后呢，从路加福音的第6章一直到第9章，就记载了这12个使徒就跟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到哪基本上他们就跟着哪，所以耶稣讲道他们在听着，在旁边听着，耶稣啊行神迹他们在旁边看着啊，他们就跟着耶稣一起来学习。然后到第9章，一起来打开路加福音第9章。第9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了，耶稣就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有能力权柄，能够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又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也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 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也要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呢，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了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那我们刚才在读第十章的时候，你要是还记得刚才读了什么，你会发现其实这段话两很相似的，对不对？耶稣首先呢，这十二个门徒跟随他一段时间了，然后耶稣就差遣这十二个门徒就出去了，给他们有权柄，可以治病，可以赶鬼，叫他们来传讲神国的道理。然后呢，他们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呢，第十节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就讲了，他们就回来了，出去一段时间就回来了。耶稣让他们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啊，因为一个人的话呢啊，有些时候很容易的会孤单啊，一个人呢面对试探呢，有很多时候可能会软弱就跌倒了。但两个人一起作伴的时候，圣经在传道书里面，旧约传道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其实呢就是一个人跌倒，有另外一个人把他扶起来。有人来攻击的时候，一个人抵挡不住，但两个人就能够抵挡得住了。两个人有些时候人家给你有些提醒，有些帮助啊，有些鼓励，两个人一起出去。那出去以后呢，第十章里面第十节里面就讲了，他们就回来了。那不但是出去，回来要干什么？回来还要向耶稣汇报一下你们出去干了什么。差派你出去治病赶鬼传讲神的道，你回来再讲讲你们到底遇到什么了，有困难没困难，有什么难处，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神怎么经历神了。因为他们出去是耶稣特的吩咐说，什么也不带，银子也不带，食物也不带，钱粮也不带，褂子都不多带一件啊。你到哪了，你要学习仰望神，神会供应你们的需要，你们有什么困难，神会为你们解决困难。好了，他们出去一段时间，圣经没说有多久，现在回来了。回来然后呢，他们就要向耶稣报告一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在这里呢，耶稣呢本来呢就想要带他们到一个地方能够大家可以歇一歇啊。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里呢，那个城呢名叫伯赛大。本来呢，在马可福音记载一个事情的时候，本来是想要他们休息一会，休息一会的时候可能又有新的任命。结果呢，他们还坐船要到伯赛大，结果还没到伯赛大就是群众看见他们往那边去。结果呢，因为那个是加利利湖，是个湖，所以呢他在陆地上呢就已经绕过去了，已经比耶稣还要先到啊。所以呢他们下船的时候，耶稣就看见很多人在等着了啊。耶稣就开始呢就向他们讲道，一直讲到快天黑的时候，那时候人很多啊，大家没吃了。耶稣就对门徒说了，你们给他们预备吃的吧啊。门徒当中有人就说了，我们就算有钱，有20两银子，也旁边也没店买，就算把旁边的店的东西全买了，都不够这里的人吃。因为当时有多少人，但是男丁就有5000人，倘若加上小孩加上妇女的话，可能上万人。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那耶稣为什么跟门徒说这个话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呢就记载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里面，同样的记载了这个5饼2鱼的神迹的时候，其实呢耶稣是给他们一个考试，给他们一个测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就讲了，他说这话是要干什么？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的，他本来就计划好他要怎么做的，他要行这个神迹。但是他在做这个事情以前呢，他试一试腓力，问一问腓力怎么办。 这个事情怎么办？想个办法来解决，结果没办法解决啊。当时安德烈呢就把这个小孩带来了，这里有个小孩，他带了五个大麦饼啊，然后呢有两条鱼，但是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午饭，我们这样多人怎么够吃呢？其实耶稣给他们一个考试，什么考试呢？他说你们两个两个都出去了，对不对？出去了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里面你们也没带钱，也没带食物，什么都没带，饿着没饿着？神供应了没供应啊？没饿着，神也供应了，神也预备了。好了，现在这里有一万人，他们也都饿着，你们替他们解决吧。可能门徒就想了，我们是两个人啊，两个人问题很容易解决啊，买个面包就解决了，一万人怎么去解决啊？其实耶稣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对神来讲，两个人也好，一万人也好，在神没有分别的，对不对？他要供应你的时候，你的缺乏，哎呀，我还缺500块钱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小事情神替你解决了。当然我现在欠的是50000块钱，那怎么去解决？没办法，神的就算神也没办法。但是他就看不见，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什么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就是这一切的主宰。对他来讲没有难事啊，对人来讲可能是不可能，但对神来讲的话是没有难事的。一个人是这样，100个人也是这样，1000人10000人都没分别啊。结果这一次测验，这一次考试，他们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了啊。他们说不行，我们怎么办？那然后呢，耶稣好，有个小孩啊，安德烈，12门徒里面还有安德烈啊。安德烈说，哎呀，就是5块大麦做的饼，2条鱼不够，但是还是把这一点点东西带到耶稣跟前来了，把这个小孩带到耶稣跟前来了。耶稣呢就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就掰开，对不对？掰开呢就分给众人。但是我们要是细心读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耶稣并没有直接的给众人，他没有直接的给那5000人，耶稣是什么？先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众人。那耶稣呢就透这个神迹，不但是他在行神迹，他要这12个门徒一起参与在里面。你们在这个神迹里面，你看着怎么做啊？耶稣掰啊掰啊，越掰越多，然后他就分啊，一直传一直传，结果全都吃饱了。吃饱了以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啊，别浪费，就把剩下的零碎给收起来啊。他们就去收，收啊收，收了多少？圣经说收了12个篮子，收了剩下的零碎比刚开始的那5个饼2条鱼还要多，收了有12篮子的食物剩下来。耶稣就让他们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么的神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呢，就讲了接下来呢又再培训一段时间啊，让他们跟着他一起再学习又一段时间。又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第10章里面了。那然后第10章里面怎么说？就说了，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也是2个2个的出去啊。然后呢，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也是对他们说，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然后呢就让他们2个2个的去了。那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解经家呢，解经的人呢，他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可能不是耶稣直接带领这70个门徒，很可能呢 就是耶稣带领了那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了，对不对？十二个门徒就有六主人了，对不对？两个两个就是有六主了嘛，对不对？这六主人每一主人再带多少？每一主人效法耶稣的榜样也带十二个人，那六乘十二就是多少啊？你们应该没有这个简单数学应该没问题的啊，还是下午已经开始脑袋转不过来了已经。六乘十二是多少？
七十二。
七十二，对了，但是圣经里面讲七十，为什么七十呢？我们不晓得，我猜啊，我这个是我猜的啊，这个不是圣经教的，我猜可能耶稣一看，犹大那组，你少带两个好了，其他组带十二个，我不晓得犹大跟谁。就是说两个人就是做这个带领啊，他是搭配的是彼得呢还是搭配谁了啊，反正你这组少带两个啊。然后呢他们又再出去了，对，出去，然后出去以后呢，圣经里面就讲了啊，他们同样的也是走遍各城各乡啊，然后回来。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从十七节里面呢，今天所念的第十章十七节里面呢，回来的时候是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就对主说了，主啊，因着你的名就算鬼也服了我们。哎呀，很高兴啊，你看我们出去的时候果然耶稣也给他们有权柄，能够治病，能够赶鬼，传讲神国的道。回来的时候很高兴，你看真的出去替人按手祷告，病人就好了啊，赶奉主的名赶鬼，鬼又出去了啊。然后回来就对耶稣说，因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那结果呢，当他们回来也是汇报了啊，把他们哎呀经历的跟耶稣一讲，让耶稣呢汇报以后呢，耶稣呢也纠正他们有偏差。他们偏差在哪呢？耶稣最后那句话，我们刚才念的时候最后那句话怎么说？但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来欢喜。那耶稣就讲，其实哎，我派你们出去传讲神国的道，那个重点在哪？重要的在什么地方？重要的是带领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带领人能够信服福音，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们的名字能够被记录在天上。不要把那个重心给模糊了。不错，我们出去是这七十个门徒出去，神给他们有能力去治病赶鬼，但是重点不在治病赶鬼。有些教会他们哎呀，他觉得啊，我们这个服务社会能够啊，就能够，这些都是方法，但是重点重心还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啊。我不晓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要是受洗的时候，洗礼有没有信德考察的？洗礼以前有信德考察的，对不对？会不会问你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会问的，洗礼是什么意思？啊，洗礼呢，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第四节里面讲的，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乃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对不对？我们洗礼所要表明的，乃是我们与主一起联合，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并不代表洗礼的时候把你的罪给洗掉。你要是回答啊，你洗礼什么意思？洗礼就是把我的罪洗掉。要是在我教会的话，我说好，你下一次再来报名，你回去再上这个洗礼班，你还没学好。洗礼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罪是靠什么洗净的？不是靠那个洗礼的水的。我们的洗礼，我们的罪洗净是靠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流血，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是靠耶稣的血的，不是靠那个洗礼的水的。但洗礼的水所表明的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 保罗他说他一生所追求的其实也就是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就讲了，他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把万事看作有损的啊，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我要求的是什么？我一直不断在追求的就是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死，让他的死，我能够让他的死在我身上，以致他的活也能够在我的身上。在很多的经文里面保罗都是这样说的，我们与主同死，然后让基督的生命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基督徒整个福音的核心就耶稣基督的钉死、埋葬、复活。我们在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是，我们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每天与主同死，然后呢我们与主同活，让基督生命在我们身上每天生活里面能够显明出来。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那所以呢，当他们看见那些奉主的名，鬼都听了我们的话，奉主的名跟人按手祷告他就好了，哎呀他就很高兴。但耶稣说不要把这个作为你们教会的重点，这个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福音里面，还是带领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的名字能够被记在这个天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章里面呢，就看见其实耶稣他也设立了这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说他带领了十二个使徒呢，他们也要带领什么？他们自己要继续的带领其他人，让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来服侍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教会呢刚开始的时候，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就是用这个模式，一代带一代。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话，只不过是把耶稣所教导的他再重复一次，再提醒提摩太。所以我们就看见早期教会呢增长得很快的，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服侍，每一个人不是坐在那里受人服侍的，被服侍的，他们都在服侍。所以早期教会圣经里面讲都是倍数的增长的，一下子很一个带一个，很多人信主的。那但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不断的教会不断增长，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呢到了一个地步，当时的罗马帝国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但是就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呢，罗马帝国里面呢过了大概两百多年三百年，罗马帝国已经超过有一半人口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了，甚至连当时连皇帝他自己都信了啊。当时第一个信主的这个罗马皇帝啊，就康斯坦丁啊，他信主以后呢，他就教会不再受迫害了，不但是不再受迫害，到他的儿子孙子的时候吧，教会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罗马帝国的国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在德国也有德国的国教啊，你们借用这个教会也是德国国教的啊。国教的意思是什么？国家会拨款，教会里面的开支可以报销啊。当时罗马帝国的国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呢，也是罗马帝国的税收的十分之一是归到教会，让教会来使用。那结果呢，因为这个呀，反而呢替教会带来很大的不是一个福气，而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从那时候开始呢，教会里面呢就开始分别了，有平信徒呢就被服侍的一群人，又有一些什么专职的神职人员啊。然后这个情况呢一直维持了多久呢？啊，维持了大概有1000多年，一直到又是跟你们德国有关系啊，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再提出来，他说其实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不应该分开 有一群弟兄姐妹被人服侍，有一群在专职服侍，应该是众人皆祭司。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很清楚的，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但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一个都应该服侍的。不过很可惜呢，到现在呢，还有很多教会呢，还是很多人没有认真的服侍。但是在我以前牧会那个教会，我以前在加拿大牧会那个地方呢，也是大学城。我们那里呢，我在那里有20几年的时间。那个大学城呢，也是说都是来读书的，有本科的，有研究生的，有博士生的。但是因为是大学城的缘故呢，我们那个城基本上留不下来的。他们就要就是读完书了，毕业了就要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国也好，或者到别的城市里面去工作。所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这个流动性很大的，没几年就全部换一批的了。本科生还有四年的时间，博士生大概有4-5年时间，要是研究生的话呢，有些时候就1年2年，很快，流动很快。但是我说流动很快怎么办？我说不能够，但是我们几个人在服侍，我说所有弟兄姐妹都要一起来服侍的。所以呢，当我们在从他们信主就开始教导，说你们要服侍的，怎么教导呢？受洗的时候，我们不单是问他洗礼的定义是什么，你怎么信耶稣的？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信耶稣以后有什么改变？那这都要问。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还问3个问题。哪3个问题呢？全部都过了，最后还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说圣经罗马书6:3，你受洗是归入基督。那当然我们归入他的死、埋葬、复活，那个已经讲过了，但是我强调前面归入基督是什么意思。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你归入受洗归入基督的话，你同时是归入教会，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现在受洗归入基督，你在教会里面的话呢，你就是什么？你就身体里面的一份子了。你身体里面一份子怎么样？每一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功用的。所以我就问了，你愿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信主了，愿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功用的。他说哎呀，我不晓得我的恩赐在哪，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服侍，那没关系，我只是问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你愿意我就安排给你服侍。特别我们那些来读书的学生有些可能带领诗歌，有些可能帮忙当这个司事有可能做饭，可能端椅子，什么反正要服侍。有我们教会呢，曾经有一个老人家，他信主70多岁了，70多岁才信主的，他不是来读书的，他不是学生，70多岁来读书，不但来70多岁来信主，信主同时他身体有病，他因为糖尿的缘故呢，他截肢，他说他右腿从膝盖上就被割除的，他坐在轮椅上。然后呢，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到他家，他住楼上呢，我还带2个年轻的弟兄去把他从楼上抬下来，连人带轮椅抬下来，抬下来以后坐上车，然后回到教会，又我们教会也有几个台阶，又抬进教会。抬了几次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了，牧师啊，哎呀，每个礼拜抬来抬去的，你们也太累了。这样吧，我隔一个礼拜来崇拜，你们也休息休息。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一个礼拜才抬你这一次，抬完你了，我就有6天休息了，我不需要两个礼拜的休息，然后他又想了，他说我在教会里面呢，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你想，70多岁了，坐着轮椅。奉献吗？也没钱。唱歌吗？也不会唱。干活吗？也干不了。我在教会里面就是大家的这个好像一个负担，而且呢也没记性了，70多岁。你在讲道的时候，我听的时候还听得津津有味的，讲完道了转个头出去 全忘掉了。但我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好像毫无贡献啊，来干什么？就是成为大家的负担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第一不错，你好像听完道了出去就忘了，好像什么都留不下来。我说没关系的，我说其他人来崇拜听道吗？好像拿着个杯在水龙头底下接了一杯水啊，他接了一杯水就回去了。你呢，拿着那个不是杯，你拿着这个漏斗啊，你在水龙头底下接完了回去，还是什么都没有，一滴水都没存下来。我说也没关系的，你这个漏斗呢，每个礼拜带到水龙头底下冲一冲，也把它冲干净了，总比你就放在那的不就是铺陈要好得多。我说第二你晓得吗，有一次我去接两个弟兄，那两个年轻弟兄来接你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抬不动他，我再接两个弟兄去接他的时候，那两个弟兄呢在车上呢，他们就在聊天，就聊起来了。他们说呢，彼此在说，你看人家胡伯伯70多岁了啊，坐在轮椅上他还每个礼拜坚持来教会，我们年轻人能不来吗？我说你晓得吗，原来呢你每个礼拜人家坐在轮椅上，人家把你推一推，而且他一推推到前面来的啊，但人家在后面一看，看着哦，胡伯伯来了，就坐在前面，就是他们的一个鼓励，对年轻人就是一个勉励。我说你的恩赐就坐在那听到，这就你的恩赐了啊，因为你坐在那你就给弟兄姐妹很大的鼓励了，你晓得吗？我说还有第三啊，这两个弟兄啊，他每一次来把你抬上抬下的，他在服侍你，圣经里面讲的他是为主的名来服侍的，对不对？他服侍你其实就在服侍主的，他服侍主了将来在神面前有赏赐的，你不让他服侍你，不是岂不是剥夺了他将来得赏赐的机会吗？我说你一定要来啊，要给他们有服侍的机会啊。啊，他听我说了啊，没话好说了，只好来了。但是我就说，其实每一个人，你觉得我好像毫无恩赐，我不能，我只是在教会里面好，我就是，哎，我就是来浪费空气，我就来白占地图的。那其实呢，每一个人，每身体上每一部分都有他功用的，啊，眼的功用很明显，鼻子的功用很明显，耳朵的功用很明显。啊，骨头，身体需要骨头来撑着的，皮肤需要皮肤来保护的，就像我们的头发，每一根毛都有它的功用的，啊，好像显不出来，但是还是有它功用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服侍，愿意不愿意？啊，当然，我说前面都问过了，这个是最后三道题的第一道题，愿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当然是愿意，我愿意好了。我第二个问题，最后第二个问题了。那我说，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归入教会的时候，不是归入我们这个教会，乃是归入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不是限制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所以呢，当你离开，因为我们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要离开的，有些两年三年后他就要离开的。那当你离开这里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你要赶快的找到一家传讲福音的教会，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侍奉，愿意不愿意？啊，你在神的家要服侍的，不但在我们这里，你到哪你都要服侍的。你离开了我们这个，好像你离开了格瑞镇，你要是到汉堡，你到汉堡还是要服侍的。你回国了，回国还是要找到一个教导圣经的教会，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愿意不愿意？啊，我说这是最后第二条问题了啊，已经到最后了，肯定是愿意的啊。啊，我说最后一条问题，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倘若你离开这里了，你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是没有教会，没有其他基督徒的。我说你就是教会的代表了，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是带着基督的福音到了那个地方，福音就从你那儿开始，教会从你那儿开始，你要传福音，带领人，你周围的人信主，然后你要建立教会，愿意不愿意？ 他说我不会，我说不会，我不问你会，不是问你会不会，我问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你愿意了我们可以慢慢教你，圣灵也会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刚开始什么都不会的，都是在当中，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了啊。我就把这三个问题都问完了啊，他们都愿意了，好了，可以受洗了。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开始呢我们就给他就开始服侍了啊。有些呢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上，当然刚开始他刚信主，我们也不了解他的恩赐在哪啊。在侍奉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帮助他们发现他的恩赐，有些时候发现啊，可能他已经参加了诗班，可能觉得诗班还是不太合适，我们就会提他了，要不要到我们其他的服侍部门，可能帮忙看管小孩啊，帮忙做一些的这个教会的一些的行政啊，或者一些的打字啊，其他的地方来服侍，让他们在当中来学，学的过程里面呢，他自己能够去发现他的恩赐，能够成长。那有些人就是会感觉到，哎呀，我跟那个英国那个姐妹刚念完神学那个姐妹说，哎呀，她说，哎呀，事情这样多，我还要带个人慢慢教他的哈，倒不如我自己一下就把它干好了。我说这个一下干了，你就一辈子忙，你一定要教人。在圣经里面呢，有这样一个记载，在出埃及记18章里面记载呢，摩西那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呢，百姓就来每天来找他，求摩西来帮助他们来解决他们当中的问题。你想，但是20岁到60岁能打仗的男丁就有60万，加上女人小孩老人的话，可能200万人，200万人事无大小来找摩西。结果呢，摩西从早到晚一直在审案判断他们的案件，他也累，百姓也累。结果呢，当时摩西的岳父叶提罗就来了，他就给摩西说了，摩西你这样做不行的，你也累坏了，百姓的案件也审不完，你倒不如从会众当中你选出有做长老的，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有50夫长，有10夫长，选出这些人来，你训练他们，你教导他们，把神的律法典章教导他们，然后教导他们以后就让他们来判断，他们判断不了的然后再交给你。倘若你想想看，倘若说摩西他一天工作10个小时啊，也够长的了，一天工作10个小时，每个小时能够判断10个案件，也够快的，对不对？6分钟一个案件还没讲完，好，你有罪，他怎么样？他一天能判多少个案？也就100个案，对不对？已经够效率够高的了。好，现在倘若说选了50个人出来，你要训练他，花3个月来训练，3个月，每天一半时间训练他们，一半时间你还断你的案，啊，不要说3个月了，就100天吧。你想想看，这100天里面，他每天只工作5个小时，有5个小时呢在训练其他那些百夫长啊、50夫长啊、千夫长的，每天就少断了多少案？每天就少断了50个案件，对不对？100天下来，压计了有多少案件没断？50×100嘛，这个还是简单的数学。我想你们都是累了啊。多少？50×100，5000个案。哎呀，3个多月下来，有5000个案累计下来了。他想一天断100个案的话，哎呀，50天才能把它断完啊！这个还不算新的来啊，可能心里面着急，但没关系的。你把这50个人训练出来了，这50个人训练，他的效率远远及不上摩西。摩西一天断100个案，这50个人呢，每天每人只能断10个案，效率太差了啊！只有摩西的1/10，也没关系。50个人每天每人能断10个案的话， 那每天能断多少个案？每天就500个案了，累计呢5000个案需要多久就能够追回来了？10天就把它追回来了。你看训练人多重要，对不对？训练童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把他训练出来了，他就开始侍奉了。开始训练的时候你花上时间花上精神，但是把他训练出来了，你就能够去做其他工作了，或者你又训练新的童工了，又能够开展新的事工了。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忙死了，事情还忙不过来。训练童工很重要，但是训练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要晓得的，耶稣差派使徒出去的，差派这70门徒出去的时候，都是给他们有权柄的，对不对？有权柄能够赶鬼，给他们有权柄，给他们有教导，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教导完了也给他们有权柄去做这些事情。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训练同工的时候，训练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弟兄姐妹他们有教导的，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做啊？好像说我们教会以前的啊，崇拜完了一起吃饭的，我们就有些人在家里面厨房都没进过，怎么做饭没关系，我们有一些简单的菜谱啊，我们说我们有一道叫1、2、3、4、5鸡，什么1勺什么，2勺什么，3勺什么，4勺什么，5勺什么，好像是1勺盐，2勺酱油，3勺糖，我都忘了啊，还有什么水，还有什么加起来，然后这个鸡炖多久好了，这是这一道菜了。你买多少公斤的肉，多少公斤的菜，怎么一煮，就是一道菜了，都是很简单的。先教他们怎么做，看着他们做得怎么样，慢慢就这个事情就交给他们，就他们就管了，就不需要每一次我来做菜了，对不对？然后呢每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啊，教导他啊，这个 PowerPoint 应该怎么来做，教好了就他管了。然后呢不但是教导，而且给他有权柄，因为呢给他权柄就是说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做一些决定的啊。本来定好了这个礼拜要吃鸡的，1、2、3、4、5鸡，发现哎呀这个礼拜的鸡很贵，换个另外一个菜，那他可以有权做决定，不需要每事向我请示，给他有权柄。那当然给他有权柄了，他也要什么，他也要有责任的，他要因为给他有权柄他就要负责任，因为有责任的话就好像门徒回来都要跟耶稣汇报的啊，要总结一下他们经验，必须要总结的，总结以后才有进步的，才能够成长的。你一直做但是没有总结的话，你只不过重复在犯你同样的错误。总结以后呢人家给你提醒了，哦对我可以这样做，或者总结以后自己发现了啊，其实我不需要那样做的，我可以这样做的，必须要有总结，自己能够重新再回去看看。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给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呢，我就说了，我们那里都是学生嘛，啊，其实有些学生啊，读了点书，其实读的书也不多。我发现呢，读的书越多的人呢，知识越高的人呢，他其实也越谦卑的，懂一点的人呢，哎呀，他的话最多的，啊，然后呢，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活动每一年我们都在重复的，因为有些活动每年迎新都要迎新的，每年有什么布道会都有的。那然后呢，但是每一年我们的同工就是我们的学生啊都在变，每一年都有新的学生开始来服侍。当他开始来服侍的时候呢，每一届的都有一些新点子出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的，传道书讲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过去有的将来还要再有。他们出了什么点子，我在教会里面都20几年了，什么点子没见过啊！但是呢他们就觉得，哎呀，牧师你讲那一套啊有点太老套了吧，太老土了吧，啊，还是我们这个方法。那其实我们都是已经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告诉他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跟他说了，他有些时候他不愿意听。那不愿意听怎么样？我说不愿意听呢，倘若不是重要事情我会由着他的。好，你有其他意见是吗？就按你的方法去做。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 虽然说我的方法可能已经总结了很多年的经验，可能已经是很好的经验了，但不愿干。我就算跟他说了这是最好的方法，他听了他不愿干的时候呢，我勉强他要干，勉强他干了，他真的去干了，干了以后他其实他心里面也不服气，心里面不服气的时候呢，他干是干了，但是他心里面不服气，他干是什么干的？态度不太好的啊，他也不是特别的卖力，特别起劲，特别用心的，结果呢，本来好的方法，好的计划，他心里面不给你全心全意去干的话，可能也干得不太好，干得不太好呢，然后呢，他事后呢就是来跟你说，牧师，你看我照你方法干了，也不过就如此。所以呢，我倒不如我说好，照你的方法去干，要照他的方法一干，发现了干不是太好，然后呢说，哎呀，我说好，对吧？跟你说过了。那很多时候呢，我允许弟兄姐妹犯错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是在错误里面学习的，就好像小孩子学走路，他一定要摔跤的，不能说我学走路的时候我摔过跤了，我总结了经验了，然后我告诉他，那记着，你提脚，然后重心要移过去，移过去以后，然后才提另外那只脚啊，那只脚站好了，再重心再移过去，你就不会跌倒了。再说没用的，不但我走路的时候我摔过跤，我教儿子，儿子还是要摔跤，我就说有孙子了，孙子还是要摔跤，他不摔跤学不会走路。那所以呢，我自己也学会了啊，弟兄姐妹学习服侍呢，有时候要有时失败的，我们常常说失败是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你透过失败你学会了。那当然小孩摔跤学走路摔跤吧，啊，要是在家里面铺地毯地方，你想怎么摔就怎么摔啊，但是在楼梯口的话我就要挡在那了，有些东西我必须要坚持的，我说这个不能走过去的，你走过去你摔下去的话啊，这个伤害太大了，这个不能摔的。所以呢，我们做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也要晓得什么时候要让弟兄姐妹可以摔跤，什么时候呢不能让他摔跤。而且呢还有一点，我说在做学生工作，我不晓得你们在这里是不是也是学生也挺多的，或者流动性也挺大，不管就算学生不多吧，也是挺流动性也挺大的。我说总是要一个带一个的，要带领的。我说就好像怎么样，我们在做学生工作呢啊，就好像我说好像吃饺子一样，都吃过饺子吧，对不对？
你吃过？
吃过，有谁没吃过饺？有谁家是北方来的，家里面是包饺子吃饺子的？啊，就少数啊，啊，
都北方
了是吧？你就晓得了，我们吃饺子呢是怎么吃的？是一边下一边吃的，对不对？不会说全下了。捞上来才大家在坐着吃的，是一边下一边就吃饺子，对不对？因为全下来再拿上来的话，这个钱都全都粘着一块了啊，都烂掉了。所以吃饺子是一边下一边吃的，对不对？那怎么样是一边下一边吃呢？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就这样了。我说嘴里面吃了一个，我碗里面就放一个，碗里面放了一个呢，我还盯着那个盘子里面那些饺子，不但是盯着盘子里面那饺子，我锅里面还要什么继续的再下，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吃进嘴里面一吞下去没了。所以呢，我这里在吃在嘴里面的时候，这个现在都是第四年的服侍的很好的了，都能够做，就是各样你交给他根本就用不着你操心的，你告诉他我们有个什么聚会你安排一下，他就能够把他全安排了。但是那些就是什么吃进嘴里的一下就没有的了，吃进去就没了，他快要毕业的了，毕业了就走了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所以呢，我说你，我不能全部交给你，你做的时候你必须要带着第三年那个啊，接续要上来的啊，碗里面那个还要放一个的，碗里面空了，这个盘子里面就要加一个进入碗里面去的，那边还要继续下饺子啊，就是不断的在带人信主，带领人信主以后就给他有侍奉的机会，这个他开始侍奉的时候呢，就开始给他有操练了，他当他能带领的时候，他就要带领其他人了，当他这个侍奉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就带着人去做的啊，你啥都忘了，你就别忘了吃饺子啊。我们还很多时候还跟弟兄姐妹说的，我说啊，你没把人带起来啊，不准毕业，毕业了也不准走，当然开玩笑了啊，他要走也没办法拦他，但是就是不断的提醒，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找接班人的，而且呢，你今年就是一年的了，你就要把第一届的人要把他带上来的，都要带上来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不断的。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其实呢，教会的成长就是什么，一代接一代的。我们今天题目就叫什么，代代相传啊，不但是代代相传，而且应该是全民皆兵，每一个把都带起来，让他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然后每一个出去都能传福音，每一个在教会里面都能服侍啊，可能在不同岗位上啊，因为我们留在这里的时间可能不是很长，我们都要到别的地方去，有些人可能回国了，有些人可能要到别的城市去了，我们就带着福音，带着这个侍奉的心态，造就弟兄姐妹的心态，我们去到每个地方啊。在结束以前呢，也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信主了，你愿不愿意在神的家里面有服侍？愿不愿意？你跟谁回答？用不着回答我，我听了我就走了。所以呢，你跟神说的啊，这个话不是跟我说的。愿意不愿意？愿意啊。倘若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到别的城市去了，愿不愿意赶快的找到一个传讲圣经、教导圣经、传讲福音的教会，跟那里的弟兄姐妹尽快的跟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兴旺福音，愿意不愿意？也愿意啊，是不是啊？不要说我勉强你了啊。第三了，倘若你去了一个地方，那里是没有福音的，你是你知道的唯一的基督徒，教会就要从你开始的，你愿不愿意带领你周边的朋友，带领他们信主，然后带领他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建立教会啊？我就是问你愿意不愿意啊，不是问你会不会啊。我们有愿意的时候呢，神就会帮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成长。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第二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啊，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来到面前，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单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又把这个劝人与你和好的这个职分赏赐了给我们。父啊，是愿意我们众弟兄姐妹啊，在这里我们能够不单是一起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来服侍，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我们同时候我们不管到哪去，我们带着福音的种子啊，到每一个地方，我们继续的在当中，倘若有其他弟兄姐妹的，我们以当地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继续的来服侍，倘若没有其他信徒的，我们就在那里成为神你自己明亮的一个灯台，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恭敬的交上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